提示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包含有大量暴力画面的描述，非常不适合孩子听。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另外，为了保护讲述者的隐私，这期节目我们做了变声处理。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今天的故事讲述者塔卡生活在上海，因为是上海人，所以平时他是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不是和男友小李同住。有一天，塔卡发现她联系不上男朋友了。
他的电话是关机，再隔了一天以后，我给他打电话，他还是关机。这个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焦急，到底去哪里了？我说这样吧，我说我去他出租屋看看是什么情况。我去了以后，那个出租屋门口有个封条封着，然后贴了一张告示，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被查封了，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请到以下的派出所来向民警询问。那我就到了他那个告示下面的那个派出所去。我去了以后呢，我就跟警察说，我说我是他的那个朋友，我说他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他出了点事情，他说被抓进来了。那我说他大概几天会放出来？然后那个警察就说啊，放不出来了。我说为什么会放不出来呢？他说就是事情太大了。他说你认识他家人吧？他说你给他家人打个电话，让他家人给他请个律师。那个时候我就带着哭腔嘛给他妈妈打电话，因为警察那句说很大的事情出不来了，这个让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很严重。然后呢，在他妈妈还没有来之前，就他们在准备材料的时候，我就接到了刑警队给我打的电话，他说我们要给你做个笔录。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我公司就近比较方便的一个派出所，然后就在那边给我做了笔录。他做笔录的内容呢，其实也就是询问我这个他失联的那前几天后几天，就是当天晚上在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跟他是有些什么交流，然后还问了我一下我们平时相处的一些细节，他在那个方面，在男女关系，就是在性的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癖好。问到我这一点我就会有点敏感了嘛，我就想说哎，这个事情是什么。做完笔录以后呢，就是那两个警察就把我送到派出所门口，然后其中一个一直问我的警察他就跟我说，他说小李跟我说让警察告诉我，他说对不起我，说让我别等他了。也就是在第二天吧，他妈妈就给我发消息，发了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一张刑拘通知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那个时候我跟他妈妈就一下子觉得这个事情居然那么严重，但我们两个也是在猜测说哎，他为什么杀人，是不是跟路边的人起了冲突然后打架然后失手把对方杀死了，这是我跟他妈妈能够想到的就可能最大的限度了。但他妈妈给我透露两个消息，就是说警察告诉他死者是个女生。
因为男友小李涉嫌的是命案，家属不能直接会见，小李妈妈必须委托律师先去看守所见小李，才能了解案件的详细经过。在等待律师会见期间，塔卡和小李妈妈只能在猜测和怀疑中度过。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就疯狂的在网上找，因为它是个刑事案件，我觉得网上多少会有点信息的。这条信息让我确认是他，因为他是警方通告的，就很简短的几个字，几月几号晚上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个案件，犯罪嫌疑人某某某几岁被抓获归案，然后我确定这条信息写的是他，因为所有的信息都核对得上嘛。然后我就再去找那些小道消息，然后我就看到有一条消息上面写着说，听说凶手是一个教练，是一个外地人，然后就是把这个女孩子要骗回家，要跟他发生关系，然后女孩子拒绝了，他就把人家杀了还分尸了。第二天这个教练还像没有事一样去上班，说什么心真大。然后还有一条是从他阳台对面的那个房间拍过去，拍了他的阳台很远的一个镜头，然后有两个警察在他的阳台上翻东西。即便有这样的证据啊，我都 我都觉得那个说他什么杀了女孩子什么强奸分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传闻，我就发给他妈妈看，我说不可能，他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我说他人那么老实那么好。他妈妈也说啊，不会是他，他说他从小怎么怎么好，说以前他刚去上海回来还跟我说，就是跟他妈妈说嘛，说上海很发达，到处都有摄像头，做什么坏事都是可能就分分钟会被抓的什么，我说他一定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倒推我们大概是交往了两三年左右，但是2018到2019年之间，然后当时他是在我公司附近的一个健身房做教练，本来之前是有第一个教练的，但是我跟第一个教练练了挺久的时间以后没有太大的效果，我说能不能给我换一个，然后有一天我去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换了这个教练，这个教练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是新来的嘛，人个子也不高但是挺壮的，眼睛还算比较大，嘴唇有点厚，就觉得也不帅，其实还有点失望啦，因为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个就是比较合眼缘的教练，对你锻炼的过程可能会更有一些动力吧，但是就是我觉得啊，原来就是这样，还挺一般的。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上课的风格，我觉得和别的教练不太一样，给我的感觉是特别腼腆，整个指导的过程中分寸感拿捏得特别好，我始终感觉他特别的规矩，就是特别尊重人，就他自己好像在给自己上一个就是一个尺度，不能让会员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给我的感觉还挺好。后来就是某一天晚上他就说想约我出来吃个饭，可能当时因为我们在微信上聊天已经有一点点暧昧的气氛了嘛，但说实话哦，我其实在那个阶段还并不是说抱着一个我想认真去谈恋爱的一个心态去跟他聊这些暧昧的东西，可能因为当时我空窗也有一段时间了，我就觉得稍微生活中有一点点这种小的恋爱泡泡也挺好的。然后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以后，他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们在车上，然后因为喝了点酒以后我会比较有点晕车，我就左靠靠右靠靠，后来我就靠在他肩膀上，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感觉到他的呼吸变得急促，然后他就突然低下头亲我了，就这样我们大概算是心照不宣的确认了关系吧。就他从小是在四五线城市的小镇上面长大的，学历的话应该也不高，可能也就是中专吧。我听他说以前他是很瘦小的一个个子，但是他在那个时候看电影啊什么，就看到泰森什么就觉得哇，那种健美的身材非常羡慕，然后作为契机嘛，开始了他就是健身的生涯，然后他就去打比赛啊，后来他就来上海就是找工作机会。但我其实就是一个上海本地的姑娘，我家就是在上海，然后从小就是很规整的就是读书上学读大学然后进入公司工作这样。可能这样说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渣一点哦，但是确实一开始我不是抱着一个确认固定情侣关系这样的心态跟他相处的，我只是觉得可能大家如果聊得开心出来吃顿饭啊，或者出去一起玩一下呀，或者可能有些亲密的行为我都不排斥。但是当可能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他是比较认真的在对待这段关系的，就是可能也会带动我影响我一点，就把我拉得越来越深。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小城市的人在这个年纪可能都已经结婚了，但是他一直是单身。但是有一次我们在酒店的时候，他在看手机，然后什么原因，我说我突然想看他手机我忘了，他就怎么也不肯给我看，他这个行为就让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正常。当天我也是非常坚持，我说你一定要给我看你的手机，就也没有给我看，那这天我们就不欢而散了。不欢而散以后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了，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啊，他其实是结过婚的， 并且他现在已经离婚了，然后他在老家有一个4岁左右的女儿。他说他不给我看手机，就是因为他的手机里面有他女儿的照片，有一个相册，他上面写的是宝贝女儿，他说怕我看到以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了。这件事对我的冲击还是挺大的，我就觉得啊，我好像在这段感情中陷得有点比我想象中的要深了。我说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他说他就是一开始怕跟我说了以后就可能我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错过了某一个说的点，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口才比较好，直到这个事情被我撞破嘛。他说是因为最早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白月光，就是他的初恋，他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女孩子，但是最终他没有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以后他就好像对所有的情感都提不起精神。但是因为到了那个年纪了嘛，他家里人就逼他结婚，然后就给他相亲介绍了一个女的，就是他的前妻。然后呢，当时可能他们家在当地的条件还可以吧，因为造了那种5-6层的小房子，然后那个女方就是觉得他们家条件还可以，然后表现出非常主动，就是感觉很喜欢他，很爱他，就是想要跟他结婚。然后他觉得哎，那也行吧，就结婚了。然后结婚以后，他们俩就在当地经营了小饭店。但是呢，因为他的理念跟他前妻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他就是那种比较实诚的做生意，不管是食材啊，不管是东西的定价啊，我都是实打实的，就是要让顾客满意。但是他前妻可能就会比较计较经济方面的问题，后来就是一直吵架。某一天他们俩吵架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就喝了酒，喝了酒以后就得有点上头了，上头以后他就出去开车，开车以后就开得非常快，在山路上就发生了一个车祸，他就连人带车翻下去了，等于说翻到公路旁边了嘛，那辆车就报废了。报废了以后他送进医院呢，前妻来看他的时候就还怪他说，你看你喝了酒，就是现在车也报废了，但是全程没有去关心他这个人。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婚姻再维持下去没有意思了。然后等他那个出院了以后，就他俩就办了离婚。还有某一个11吧还是哪个，好像是国庆节，他带我回他老家，然后见了他爸妈，见了他弟弟，然后见了他的外婆，然后他们家人对我都非常好。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挺开心，但是当中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去了他原来的房子，因为他们家是6层嘛，就等于说他爸妈住一层，他住一层，然后别的可能是出租给外面的人。去了他的那层房间，他的房间就是以前他跟他前妻生活的那个地方，因为我就特别不愿意住在那边。我说我不想住在你跟你另外一个女人有生活痕迹的地方。他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在外面租酒店住吧。但他也带我回家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客厅还放着他们俩的结婚照，那个时候我就还挺大发雷霆的。他给我的解释是说，因为他孩子小，他孩子是跟着他，就顶平时老家是他妈妈带的嘛，他说他不想让他孩子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就是在家里还会放着爸爸妈妈的照片，让他觉得就是啊，爸爸妈妈还是一个家庭这样。但是我那次没有见到他女儿，他那个时候是把他女儿让他前妻接去了。
其实塔卡的家人和朋友一直不看好他们之间的恋情，但塔卡觉得小李为人老实又可靠，于是两个人这段一时兴起的恋情持续了3年多的时间。当时小李觉得两个人谈的也挺久的了，想要跟塔卡结婚，但塔卡没有结婚的打算，对小李的催促一直保持着推脱和不明确的态度。2021年8月，也就是小李被捕进去一个月之后，小李妈妈委托的律师去看守所见了小李，回来之后跟小李妈妈说了小李讲述的案件经过。知晓情况之后的小李妈妈拨通了塔卡的电话，
电话接起来的第一句话，他妈就跟我说啊，这个孩子不能要了，他说你不要等他了。他妈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哭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得网上的事件应该是扣上这个案子了。 时间其实是2021年的7月份，然后那天呢也是他到家了，大概10点还是11点就给我打了视频，然后他就在他的出租屋中嘛，我就觉得他看上去非常的疲惫，我就简单跟他聊了两句，那我说你要不先去洗澡吧，我说你洗完了再给我打。等到1点多他就给我打了一个语音，他说啊，他忙好了，他说他洗完了很累，他说他睡了，那我说你就睡吧，我说我也睡了，当晚我们就没有联系就睡觉了。第二天应该是他的休息天，整个白天他都没有跟我有任何联系，然后他妈就跟我说了就是律师从他口里听来的事件原貌。他这一天晚上就是我们俩最后一次通视频电话的这天晚上，他是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就是蜷缩在一家 ATM 机提款机的那种小的那种 窗口里面，就看上去特别的又累又饿的感觉，觉得她特别可怜，就上去问她说她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说她到上海找不到工作，身上也没有钱。小李就说那你先跟我回去吧，她说我这边可以帮你介绍工作，他说你也不能就是晚上睡在外面啊，他说这边上海都摄像头，人家看到你去的 ATM 机是会来把你驱赶走的。然后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带回家，因为他那间房子是有一个里间，然后外面是有个阳台的，他是说他把这个女孩子就安排在了这个阳台上睡。七月份其实上海是挺热的，那我觉得哦，我睡阳台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然后他就睡在里间，就等于他跟我打电话，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透露这件事情的嘛。然后打完以后他就喝酒，喝完以后他就出去看看那个女孩子，看看那女孩子什么情况，他就看到那个女孩子躺在那个阳台的那个地方，他就突然可能就喝了酒什么，就有点精虫上脑了吧，他又想跟这个女孩子发生关系，他就去摸那个女孩子，就把那个女孩子摸醒了，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拒绝了，她也就算了，她就回自己房间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呢，她又出去了，她又提出这样的要求，然后还跟那个女孩子说，她说我给你钱，但是那个女孩子还是拒绝了。然后这个时候她就硬来了，硬来以后呢，因为那个女孩子有叫嘛，她就随手拿了一个东西砸了那个女孩子，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可能就不响了。然后当他就是完成那个就是侮辱女孩子的行为以后，他就发现女孩子已经没有气了，然后他就把那个女孩子给肢解了，然后第二天他就照常去上班了。当时就是有一种世界坍塌的感觉，这个事情放在任何一个就是凶手和被害人的身上，我都觉得它是一个很骇人听闻的事情，它居然发生在我身边人，跟我一个这么亲近的人的身上，而且我是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人会有做出这种行为的一个征兆的一个人身上。我在之前会有一些抑郁症状，就是在跟他交往的那两三年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抑郁症状的，当时我有服药。案发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我是一个已经趋于平稳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像从电梯就是坠落一样，就突然觉得失衡了生活，我就每一天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在我爸爸妈妈面前没有办法演，我可能就坐着吃饭的时候我就突然会大哭，然后我妈当时都害怕，因为我妈一直知道我有这个抑郁问题嘛，但是她不知道整个事件，她就说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说我就突然觉得这一阵子又特别难受，我说我觉得我这个病好不了了，我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那种崩溃的感觉就是像肉体和灵魂分开一样，就你可能肉体还在做一些旁人爸爸妈妈看不出你的行为，但是你的灵魂始终只有脑子里就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人到底怎么会做这些事情，我以后该怎么办。当时发生以后，我不是跟我闺蜜说了这件事以后，我闺蜜就问我，她说你不害怕吗，你有没有想过，她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不巧是在你们争执的时候，她可能会把你杀了。我说没有，我说现在我完全没有这样的害怕，我现在心里面全部都是我的生活从有她到没她这样一个坍塌的程度，我完全是说我还没有适应她以后就再也不会在我生活中出现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我的崩溃并不是在于说多爱他而失去他，而是说我因为习惯了生活中有他，然后这个人突然从你生活中一下子消失以后，你就觉得哎，本来是一个四条腿的凳子，你突然一条腿断了，那我应该怎么去利用这条腿，我应该怎么生活呢？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每天晚上跟他妈打电话，因为他被抓进去了，我跟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联系只剩他妈妈了。在跟他妈妈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还能抓到住这个人。等到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就是2022年的2月份，当时被害人他们除了刑事诉讼外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将近200万左右的民事赔偿。当他爸爸知道说被害人就是那个女孩子的爸爸当天是会到法庭出庭的，他爸爸就想说想到上海来见一见，当面见一见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如果说愿意出谅解书的话，就是可能会有死缓或者是可能无期这样的可能性。当天开庭，我是陪着他爸爸和舅舅去那个法庭门口等的，就是小李的爸爸就特意穿了一身很破旧的衣服，有点想打个同情牌，因为确实他们家条件也不是很好，想说去跟他好好聊聊。然后我们就在门口大概等了将近2-3个小时，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被害人的爸爸非常非常的气愤，就完全不愿意搭理我们，然后就甩手就走了。然后被害人的律师也是一直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过多的去接触。被害人爸爸其实大概是一个50来岁的中老年人吧，然后个子也小小的，也很平凡，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面目特征，或者特别和善，或者是特别充满力气也没有，但是看上去是非常的疲惫和非常的悲伤。后来我们通过律师知道说，被害人的爸爸在就是整个开庭的过程中应该是还原的知道了自己女儿遭受的悲惨过程，在当庭就坚决跟法官说想要判他死刑，任何的就是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那个女孩子其实也是从小爸爸妈妈特别宝贝，而且培养的挺好的，应该好像读书学历都还不错，也是独生子女。因为女孩子她爸爸妈妈呢可能想让她留在老家帮她安排工作，但是那个女孩子呢就不愿意在老家那边待着，也是可能处于有点青春期的叛逆吧，她就拿着大概500块钱就一个人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在上海找工作立足，但是找了几天以后身上的钱也花光了，就没有找到工作，所以就得被迫留宿街头了，然后当晚就被小李给撞到了。然后当天晚上被害人还给他自己的妈妈发了消息啊，说你们不用担心啊，我在这边找到了工作啦什么的。他妈妈还给那个被害人发了消息说啊，你不要轻信别人啊，外面坏人很多的。但是等到他爸爸妈妈再联系他的时候，那个女孩子的手机就关机了，就再也联系不上了。一审以后他不是被判死了吗？被判死以后，因为就是说他妈妈也托我说能不能看看还有别的更好的律师来帮他翻这个案，那我说你得把卷宗给我，我也得找律师的话我得把卷宗给到那个律师才知道。然后看卷宗的时候我才发现了很多之前我对这个案件的知晓的那一面补全的那些信息，这些才是让我一个质变的冷静下来的点。因为之前我一直从他的叙述中和律师的叙述中的那个，我还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当晚可能是好心，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可怜，把她带回家，然后因为一时的冲动做了这个事情。但是我在看卷宗的时候发现有些事情其实并不是我想的那么善意。卷宗上写的是说他当晚上了地铁以后看到了这个女孩子，他就拿手机去偷拍这个女孩子，等到下车他们俩分道而行了，他走着走着又在那个 ATM 机看到了这个女孩子，然后再把这个女孩子带回去的。在车上就偷拍这个女孩子的照片，包括里面还有一些也是可能偷拍其他人的小视频，在警察整个侦查的过程中翻出来他有7788一共有大概5-6部手机。当晚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他等于说把这个女孩子的一部分尸体抛到了他出租屋附近的一个河里，那个河呢就是说 平时是一直有人在那边钓鱼的，然后第二天早上有一个老人在那边就看到河里有一个类似于像那种塑料桶一样的东西，他就把它拽上来了，拽上来以后就发现里面是人类的肢体，然后就报警了。整个案件就是从那个发生到被抓捕其实是特别快的，他所有的行为都在摄像头里面，就是他在哪里遇上这个被害人，一路带回哪里，半夜出去抛尸，整个行径全在摄像头之中。头一天案发，第二天早上就报案了，报案以后当天晚上的7-8点钟警察就去他的工作地把他给抓捕了，就等于只经历了24小时。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啊，包括我看了卷宗以后，我就在脑内会去还原那些他犯罪过程的画面。我就是会联想以前，比如说我看他做饭哦，他在那边杀那种黄鳝或者鲨鱼，我觉得他特别的利索，我觉得哇，手起刀落，你都不怕血吗？他说，哎，做饭的人都是这样。然后我就会联想到他在那边分尸，他就在这么小的房间里面用了一把菜刀和一把榔头把那个女孩子给肢解了，然后他半夜还特别冷静的翻墙出去把一部分的扔了，然后还把一部分的躯干放在了自己家里的冰箱里面，那个冰箱就是他平时会放自己吃的东西的冰箱。他给我买过一副拳击手套，但是当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我是不敢去翻看这些东西的，因为我觉得翻看就跟去揭你自己那个伤口一样。等到我就是看到卷宗以后，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处理掉了。当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我去反省，去重新就是说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真的是有迹可循的。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最后你会做这个事情，那跟你之前的行为一定是相关的。我现在能想到的是两件事情，一件是他同事跟我说的，我跟他同事纯粹聊天的时候，他同事突然说起来，因为他们那个健身房会有野猫进来，然后他说某一天突然小李就把这两个野猫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就把他们弄死了，具体怎么弄死我忘了，那个人也没有详细说，但是那一刻我是挺震惊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小李是一个很喜欢动物的人，他非常喜欢狗，而且他还自己养了鳄龟，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去他那边，我发现他养的一个鳄龟不见了，我说哎，你那只乌龟呢，我说是死了吗，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宰了吃了，我说啊，我说你不是把它当宠物养的吗，我说怎么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宠物宰了吃，他说这个龟本来就是肉龟啊，本来就是养了可以吃的。一件事，某一天晚上我们俩也是吵架，但是因为什么事情吵架我已经不记得了，吵架完以后就是我是在家嘛，我就给他打电话，当时呢他接了这个语音，但是呢他跟我说完话以后他就没有挂这个语音，我估计他是忘了，忘了以后我就一直在听，当时应该挺晚，已经有11-12点的样子了，我就听得到他是在路上逛，可能路过了一家那种按摩店，那个老板叫他进去，他说他很累，那个老板娘就说，他说你累很累，应该打个飞机就好了。当时我听的时候我就特别震惊，然后我就在电话这里说，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就没有回应我，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可能他是没有挂断电话，过了一会儿他可能意识到他的手机没有挂，他就把它挂断了，就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就再打给我，我说你刚刚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进了这样的店，但是他想想最后还是不行，他说他就出来了。当然针对这件事情呢，我们之后也发生了非常强烈的争吵，是在酒店里面，我们俩就这个事情发生争吵，他就觉得我怎么都不信任他，他就猝不及防拿起桌上的一个空酒瓶就砸向自己头上砸过去，然后就砸开一个大概有3厘米这样的口子，当时就血流如注，怎么都止不住，我就带他去医院缝针。我就是从那件事情以后发现我其实不太了解他，虽然我知道他日常中可能因为健身教练可能身体比较好嘛，就是他可能会欲望会比较强一点，但是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去这种地方， 当然他后来跟我解释说他以前也没有去过，那天晚上只是说喝了酒情绪非常不好，走到那个地方进去以后别人那样说了。但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平时一直以为他只有一个手机，但是那天他突然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手机从口袋里掉出来了。我说哎，你怎么还有一个手机啊？然后他就给我看那个手机，他那个手机里面会有很多小黄片。虽然有点意外，但我也觉得是合理的。包括我之前谈过的恋爱也好，我觉得没有哪个男生是不会去看那些小黄片的嘛。其实我以前都没有当一回事情，包括我在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些这样极端的行为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会很严重。我只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觉得啊，怎么这样，但是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就觉得他可能就像一个双重人格一样，就是在正常一面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个特别和善的人，他对每个人都是很客气很尊重，但是当他喝了酒以后，当他情绪不好以后，就会有点就是失常。他一审被判了死刑以后，他就被转到了上海第三看守所。上海第三看守所是基本上所有被判死刑的人到他行刑之前都会被转到那边去。当他妈跟我说他转到三看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他其实他的生命只要不出现奇迹的话就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那等到2024年的9月，就等于又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二审就开庭了，还是维持原判，接下来就只能等说那个死刑复核，叫说执行了。等到2025年1月份的时候，就等于说这个时候又过了大概4-5个月吧，他妈妈突然给我打电话，前两天有一个从第三看守所被释放出来的人找到他妈妈，他在里面跟小李是住一个号房的，小李托他出来跟他妈妈说一些他的近况，跟他妈妈说，小李说对方如果不愿意开量结束的话，你们就不要赔这个钱了，不然到时候就是钱也赔了人也没了。他说我已经就能接受这个事情了，他说我也觉得挺对不起你们的什么的。然后那个人就告诉小李的妈妈说他前两天在看守所自杀了，然后他妈妈说的时候还说了一句，他说不知道是圆月好还是圆月好。当时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因为圆好是我的生日嘛。但是呢他被救了回来，然后等到2025年7月份的时候，等于是案件整整发生4年，我就突然收到一个电话，陌生电话，然后我接起来以后是法院的法官给我打的，他就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小李的女朋友，我说是，他说你就让他妈妈给我打个电话，我说好，让他们在8月的某天去上海的法院去见他，见他其实就是见最后一面。我当时就问了他妈妈，我说我能去吗？然后他妈妈说可能不太行，因为只给了3个人的名额，他妈妈就决定说是他妈妈和他的弟弟妹妹一起见。我说我也能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其实对他家人来说可能比我对我来说更重要。本来说见面前他们都说好不哭的，但是一进去以后就哇哇大哭，他妈他弟弟他妹妹都哭，他自己也哭，然后他就一直跟他妈妈说觉得对不起他们呀，然后说还说对不起我，他很爱我也很恨我。这个话我后来听了以后，我其实有点能够理解他的心态，因为可能他是觉得说就是因为跟我在一起，然后我没有就是说好像那么坚决的要跟他结婚啊，然后造成他一直很困扰很焦虑，造成他的情绪不好以后就引发他各种喝酒，就是性情走向极端，最后会犯了这个案子。然后我也把我这个想法跟我闺蜜说，我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才这样，但是他们就一直说不是，他说这个是他个人的选择。等到10月份过了2个月，就他妈当初也没有给我任何消息，我就觉得过2个月了，我就问一下他妈妈，我说阿姨你最近有没有小李的消息，他妈妈就给我发了4个字，说儿子没了。
小李的父亲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2次中风，后来行动不便，所以没有去见儿子最后一面。小李还有一个非常疼他的外婆，今年已经80多岁了，独居在村子里， 每一年都在问外孙什么时候来看他。小李的妈妈一直以他很忙为借口搪塞过去。塔卡后来才知道，被害人的父母最初提出的200万民事赔偿是想拿这笔钱去做试管，再生一个孩子。但知道女儿惨死的细节之后，老两口非常愤慨，觉得为了这些钱放过凶手会对不起女儿，所以后来他们对于小李家能不能赔出这个钱已经不在乎了。案子宣判后的一两年里，老两口跑遍了全国的医院，试管手术都没有成功。老来失独，他们未来会永远活在失去女儿的痛苦当中。对于塔卡来说，这件事给了他一个巨大的震撼教育。他从一开始要一边哭一边说，到现在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这个过程经历了好几年。很长时间以来，塔卡都在自我怀疑，是不是真的因为自己没有承诺结婚，导致小李走了极端，自己是这个悲剧的诱因。直到他看了卷宗之后才清醒过来，过去两人相处当中的点滴，小李极端的另一面才被塔卡重新认识。
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让我从一个恋爱脑变成了一个清醒的人吧。虽然我跟他在一起是有很多开心的时候，但是比起我之后承受的痛苦，我情愿就是我不要经历过这些开心，就不要发生任何的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集。在这之后，我们家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妈妈生病了嘛。我妈妈就是得了癌症，当然她现在还就是等于说阶段性治愈嘛。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我以前以为我会为爱情要死要活，但是我发现我在爱情上受的痛苦真的是会随着时间过去的。就是在亲情的这种就是情感上面，爱情根本算不了什么。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任心音乐制作，声音设计丁香雪玉。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